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
深根建造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明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今天我们继续讲另外一位伟大的先知以赛亚的事迹。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也正是先知以赛亚做先知的时代，这两个人是在同一个时代当中。西西家在犹大历史当中是少有的一位好王，他怎么好呢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毁掉了所有的偶像。圣经记载他效法他祖先大卫一切所行的，效法他祖先大卫一切所行的。大卫是什么样的人？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高的评语，神对他下了个评语，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人。那么可想而知，他的后代西西家效法他的祖先大卫呢，也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人。这么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按我们的想法，一定是稳固的不得了，一帆风顺，做什么事没有不顺利的。哪里知道并不都是这样。正当西西家做王到14年的时候，北方的亚述王是大军压阵，而且呢对他提出要求，要什么呢？要9吨的银子，要差不多900公斤的黄金。这一下就可难为了西西家了，从哪儿来这么多金银财宝啊？没有办法了，就把圣殿里的金器银器也拿来了，把柱子上包的金子也刮下来了，凑数。凑得了这个数吧？就算是他凑满这个数也不行啊，因为亚述王是决心要抄灭犹大国的。所以呢，正在西西家王千方百计去凑这些金银财宝的时候呢，亚述王派他的大将军拉伯沙基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下战书来了。你们靠什么？靠你们的计谋？不过是一句空话。靠什么？靠你们的神？靠你们的神，你们神也救不了你啊！说的话难听得不得了。那么这个下边的人呢，西西家手下的一些文武百官呢，说请你说话的时候，你用这个什么话，你就用亚兰话说就行了，不要用我们犹大的话。因为什么呢？一说犹大话，犹大老百姓一听，这不是吓得是人心惶惶吗？实际上拉伯沙基就是要造成个心理战术，使得犹大人不战而败，所以他偏偏用犹大话说。这下在城墙上的当兵的老百姓也都听见了。你们听着，你们这些犹大人是干什么呢？是吃粪的，喝尿的。哎呀，不得了啊，亵渎狂傲的不得了。狂傲不说呢，更重要的是在那亵渎神。什么？你们靠耶和华啊？西西家告诉你们说耶和华一定拯救你们，嗨，真是笑话了。耶和华比谁啊？列国哪一个神不都在我们国王眼前打了败仗呢？何况耶和华呢？他把耶和华和列国那些假神一起来相提并论，他以为那个耶和华也像其他什么菩萨呀、土地呀、关公啊、财神爷一样。这老百姓一听啊，谁也不敢说话，一声不响。那么拉伯沙基讲的这个话除了狂傲以外，是不是真有其事？还真的，拉伯沙基讲的话还真有其事。当时亚述王所统治的范围啊，他所侵占的土地从东边一直到阿拉伯海，一直往北，一直到现在苏联的边境，就是黑海的沿岸，包括土耳其一带，再往南边一直侵占到了埃及。所以大片的土地啊都被亚述王占领了。 他的武功可以说是当时是举世无双的，哦，威武雄壮的不得了，所以他骄傲的不得了，根本就没把神放在眼里，他认为那个神呢也只不过像外邦那些神是一个样了。当他说完了这话，下边人赶紧的入室的向国王西西家汇报，西西家一听啊，哎呀完了，把自己一着急啊，是撕裂衣服披麻蒙灰进到耶和华的圣殿当中，在圣殿当中向神祷告了，同时赶紧的派他的大臣呢去见先知以赛亚。当他们来到先知以赛亚这个地方，对先知说，先知以赛亚，西西家这么说，西西家怎么说呢？今天呢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，就像一个妇人要生孩子没有力气生出来一样。喝着神，你的神听见拉波杀机这些狂傲的话，能怜悯我们，怜悯以色列人呢、啊？哎，我们留意啊，这些文武大臣来见先知说的话的时候，不是说国王西西家说，而是说西西家说，什么意思？这当中有什么区别？那就是说，把西西家降低成为一个一般人的标准来对神的仆人说话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首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第一件事就是要谦卑下来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们千万不要有个错觉，以为啊，敬畏神的敬虔度日的一定是凡事顺利。其实从西西家的经历当中，我们看到不尽是这样。西西家这样在神的面前蒙悦纳，他也照样遇到战争的威胁。那么遇到战争的威胁，神是不是不管他呢？不是的，我们看下去就会知道。西西家他臣仆来见先知以赛亚，向先知求情，不是向先知求情，而是希望先知在神的面前替以色列人、替犹大国、替西西家祷告。那么当先知以赛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以后，神怎么告诉他？神告诉他说，你呀、告诉他们，告诉西西家的臣仆，让他们向西西家汇报说，你不是听见亚述王的那个大将军拉波沙基亵渎我的话了吗？不要紧，你不用怕他，我一定要惊动他的心，他一定会听见风声就赶紧的往回跑了，跑回去，跑回去以后就要倒在倒下。只是先知以赛亚奉神的命令传达神的话来安慰国王西西家。那么这一般这个安慰的话，我们只不过是说同情怜悯的意思，表示同情他接纳他，是不是、觉得他处的难处，哎，我也很理解，非常同情啊，是不是就此完了？人的安慰常常是没有力气的，无力的安慰爱莫能助，但是神的安慰却带着能力，神的话语出来是带着应许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拉伯沙基向以色列人向着犹大国夸了半天口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向他的国王亚述王汇报了，接着亚述王又来了，又来怎么说？哦，我听说你要依靠耶和华是吧？耶路撒冷的人，你们听着啊，什么神能救你们？耶和华能救你们？不可能的事啊！所有的列国哪一个神能救他们的国家？没有一个，照样，耶和华也不会救你们，救不了你们的。下了这样个战术啊，这是充满了威胁的口吻了。西西家从来的大使手中接过战书，看了以后，马上进到耶和华的圣殿当中，把这个战书摆在神的面前，向神谦卑下来祷告，说什么呢？坐在两个基督伯当中的耶和华神呢、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 你曾经创造的天地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侧耳而听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睁开眼睛来看看，要听见西拿基里大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。神啊，亚述的诸王果然呐、啊，使得列国和列国的地方都变成荒凉，把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了，因为他本般不是神，乃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木头石头造的，所以他们被灭绝的。神啊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啊！要使天下的万国都知道，唯独你耶和华是神。弟兄姊妹，西西家的祷告实在是非常好的一篇祷告词啊！神听见了没有？听见。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西西家已经回转了，当他接到战书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战书放在神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，当我们遇到患难危险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是应该把患难和危险摆在神的面前。神啊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啊，我们算不了什么，今天我们面临这样大的危险、困难和灾害的时候，我们无力能担当，只有求你来拯救我们。想当初你怎么样拯救大卫，怎么样拯救西西家，今天你也照样显出神迹奇事来拯救你的子民。弟兄姊妹，西西家的一个祷告词实在是非常好的一篇祷告词，可以作为我们后世的一个，可以说是一个楷模了。好了，当西西家在神的面前谦卑祷告以后，把他所遇见的处境危险交在神的面前，神听见了，于是打发先知以赛亚去见西西家，跟他怎么说呢？耶和华神告诉我，让我告诉你，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这件事，我已经听见了。你不是听见他说了很多狂傲的话、亵渎的话吗？你看着啊，你将来要看着整个他要成为犹大民族的一个笑话了。犹大的处女啊，西安的处女都要笑话他了，笑话这个亵渎神的人他的结局的。虽然他说了狂傲的话，要带着车兵来到利巴嫩的寄身之处，要砍伐香柏树了，要把埃及踩在脚底下了。好了，虽然他如此的狂妄的话，但是呢，我要向他发怒了。他所有狂妄的话都进到我的耳朵，我先拿个钩子勾住他的鼻子，又先拿嚼环嚼在他嘴里。我们知道勾着鼻子加上嚼环什么意思，就像那个牵牛啊、牵马一样，牛是穿着鼻子的，什么马是有个嚼环的，就要牵着他的鼻子牵回去。到底亚述王是不是被神牵着鼻子走呢？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下次再讲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深耕建造》。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您写信、电邮，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。